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的主人公来自于湖北，30多岁开始就遭受美尼尔氏综合症、乳腺癌和各种疾病的折磨，病痛使他脾气暴躁，日子在挣扎中一天天的苦熬着。1994年他接上了圣元，不仅是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，人也变得温和宽容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他的改变从何而来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叫修心，是湖北人，今年74岁了。从30多岁起啊，我就开始得病，而且是各种疾病几乎是一起上，折磨得我是苦不堪言呐。美尼尔氏综合症搞得我整天昏昏沉沉，眼睛肿胀睁不开，看东西眯成一条缝，两眼发呆，严重时走着走着就昏倒了，不省人事了。而我的咽喉炎也非常的严重，不能大口的进食，否则就会噎得心口痛，吞不下去，不能大口喝水，否则会呛得流泪，又整天离不开水，一口水含在嘴里是一点点的咽下去，保持咽喉处不断的有水浸泡着，否则呀，这个咽喉就像干裂的田地一样。感冒啊，也是我身上的常客，只要患感冒的人从我身边路过，我马上就会鼻塞流泪，咳嗽不止了，而且越来越重，特别是睡前和半夜醒来的时候，而清晨起床更是暴咳不止。这种状态持续1个多月，还没等好利索了，再遇到感冒的人就又开始了。再加上心脏病，闹得我走路不能快，上楼得用手捂着胸口慢慢上，上3层楼中途还要停下来休息几次。这种病啊，在深夜熟睡的时候最容易突发了，所以不能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，心脏病的药不能离身，必须要伸手就能拿到，心里才踏实了。而这个肩周炎发病最严重的时候，一个人不敢坐下，因为没有人拽，自己就要一直坐着起不来，睡觉也不能翻身，不能自己起床，得有人帮忙，还有腰椎盘突出、骨质增生等等，再加上妇科疾病、乳腺癌等等，已经动过2次手术了。我常常感叹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。身体不好，脾气自然也就不好了，对孩子是一点耐心也没有，几乎是动辄就发火，还老想哭，而且总是莫名的大哭一场，心里才舒服一点。逢年过节、休息日，孩子想出去玩，我莫名的想发火，克制不住就冲孩子发作，吓得孩子跑到另一间房间不敢见我，搞得家里没有一点生机。丈夫又要上班，又要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，还要照顾生病的我，搞得丈夫是又苦又累。尽管我内心非常的痛苦，但是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的完整，我还是要尽力的撑着活下去。那时我想，我要活到女儿5岁就好了。后来女儿5岁了，我想要能活到女儿10岁，他能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。因此我是有病乱投医啊，当地的各大医院，中医、西医、私人老中医我都看过，什么针药、水药、汤药、颗粒药，只要医生说能治病的我都吃。到公园去跳舞，练了多种五花八门的气功，可是都没有治好我的任何一种病。我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着，苦苦寻找着生的机会。1994年过大年，也不知为什么我心血来潮，忽然很想去二姐家。那个时候我已经10年都没有去过二姐家了， 虽然二姐跟我住在同一个城市，那天我一推门，就看到二姐家墙上挂着李洪志师傅的法相和法轮图，还看到桌上的一本书，书皮上写着法轮功。只知道二姐在练法轮功，但当时我并没有往心里去。没过多久，我又想去二姐家。说来也奇怪，这都是过去没有的事。于是呢，5月1号我又去了二姐家，顺手拿起法轮功这本书看起来。看着看着，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的吸引了，当时就想把书带回家看。二姐不舍得，因为当时法轮功的书非常的畅销，书比较奇缺，比较难买到。二姐也不知道我这个病秧子到底能不能认真学习，所以有些舍不得，就没同意我带回家。从二姐家出来后，我感觉心里面空落落的，回家后一直惦记着想看法轮功那本书，就给二姐打电话，催促她一定要帮忙给我请到这本书。正巧六月中旬遇到一位同事，他可是个众所周知的老病号了。呵，奇怪，今天他看上去精神状态怎么这么好呢？一问才知道啊，他在练法轮功。我精神一振，就问他怎么练。他说每天早上在文化宫那里有练功点，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练功点。那天是6月19日星期天，法轮功的师父李大师刚刚在郑州办了一期讲法班，很多法轮功学员刚刚参加过学习班没有回家，下了车就直接奔练功点来了，兴奋地给我们讲了师父在郑州讲法和清除邪魔干扰的感人情景，并说21号师父要到济南穿宫讲法。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，感到很兴奋，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。我立即请人帮忙买了一张票。20号那天，我急冲冲地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到单位向领导请了假。到了济南之后，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找了一个离学习班地点最近、价格一天6元钱的小旅店住下了，每天只能用冷水洗澡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忘记自己的免疫力差了，就用凉水洗了个澡。神奇的是，洗完澡后我竟然没有感冒。第二天走进会场，我心里特别的激动，泪水止不住的直流。可是当师父开始讲法时，我就开始睡起觉来，心里特别急，自己掐自己，咬舌头，咬嘴唇，揪耳朵，也无济于事。师父讲完了，我也睡醒了，心想，花钱千里迢迢请假到这里是来买睡觉来的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为了晚上听好课，白天我硬是逼着自己睡觉，以为到了晚上就不会有睡意了。可是到晚上，一听师父讲课，就又无法控制自己，还是睡着了。无奈，我只好找了一个离师父讲法近一点的位置坐下听课。后来才明白啊，那是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，师父怕我脑袋受不了，让我处于睡眠状态。最后一天晚上讲法结束后，很多学员要赶当晚的车回去，就流着眼泪匆匆和师父握手道别。我站在一旁等，最后我才急急地跑过去和师父握手。师父温暖的手让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通透全身。现在回想起来啊，这就是我的佛缘吧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世修来的福分能修得佛法，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，好好修。就这样，从学习班上回去后，我每天和周边的老学员一起学法练功，开始修炼大法了。不到一个月，身上各种疾病不翼而飞，身体的一切功能恢复正常。办公室在8楼，我跑步上楼，可我不觉得自己在跑，电梯都不用了。从此再也没看过病，没吃过一粒药，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。 家中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我开始按照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不计个人得失。1997年单位要改革，多余人员得下来，我所在的单位和其他四个单位合并，这样五个单位的会计员就要下来一半多。我是高级会计师，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想向上面要求将我留下，也叫我自己活动一下。当时我想，我是修炼人，要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我就直接向领导表态，不给领导添麻烦，我退下来，让年轻人留下。就这样，我就提前内退回家了。当时我有三处住房，一套是老单位分的31厅的房子，另一套是新单位分给我的10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的住房，还有一套是丈夫单位分的住房。有很多同事想要租我的房子，其实当时我很需要钱，因为儿子单位破产导致儿子失业了，女儿还在上学，家里正是缺钱的时候。可是我是修炼人，就要听师父的话，要按大法的要求去做。师父叫我们事事替别人着想，于是我很坦然地退还了两处住房。现在我已是古稀之人了，可我精神饱满，家务活都包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走路如飞，总是乐呵呵的。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病业深重的人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，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改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把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变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家。是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